主对于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第一件事情是说，耳朵交给我，然后听。第一个动词是什么？来，跟随我，学我的样式，背十字架。什么叫做背十字架？意思是什么意思？叫背十字架。我们说，哎呀，重担都是十字架，啊，所有的痛苦都是十字架，不见得。这里耶稣做得很清楚，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指着什么说的？这个十字架有个特点，我们背十字架不要乱背啊。我们常常背，我有时候听耶稣基督真的可爱，他说，哇，我现在学背主的十字架，属不属灵啊？这个人背主的十字架，你背得动啊？真是开玩笑，背主的十字架，主从来没叫我们背他的十字架，主只叫我们背谁的十字架？自己的十字架。我们都要替人家代劳，背主的十字架，还有背他的，我们都扛来了，都往自己上，英雄主义没用的。耶稣叫你自己背你自己就够了。好，背自己的十字架。他们什么是自己的十字架？在这段话里头，什么叫做自己的十字架呢？就是那两个字，解释，舍己。那么什么叫做舍己呢？那么你如果把这段话拉回到马太福音去看，就很清楚了。我刚刚已经背出来了，耶稣指出彼得的难题。彼得，你的难题是什么？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有几个意思？两个。那么舍己是什么意思？在这两个意思里头，你要舍掉谁的意思？自己的意思。要选什么？神的意思。这叫背十字架。十字架别乱背，有些事情你不需要背的，你不要自讨什么苦吃。主要你背的你已经够你受的了，你不必再去自找麻烦。但是该背的怎么样？得背起来。这里讲的十字架就是在两个意思，你的意思跟主的意思同时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得怎么样？咬紧牙关，否定什么？自己的意思，拣选神的意思。这个叫做门徒，这就是够资格做门徒。否则的话，你不是门徒，你充其量信徒，你享受主的祝福就是了。你并没有来到耶稣的学校学这一门课，叫做顺服的功课，叫做舍己的功课。那他下面就说了，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句话很难懂啊。那到底基督徒到底要命还是不要命啊？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丧掉自己的生命，凡要丧掉生命的就救了自己的命。那到底要命还是不要命？耶稣的道啊，常常让我们听起来叫做似是而非，但是实际是似非而是。听懂了没有？听起来不对，其实是对的。世界的道理呢就反过来，是似是其实是非。你看世界的人说，哎呀，你要爱你的自己啊，你才会爱人啊，你要保护你自己啊，你才能够啊得救。这是世界的人告诉你啊，你很伟大，你应该有自信心啊，你如果没有自信心，你怎么能够在这个世界生存呢？你要自信。你看国际歌一唱起来，雄赳赳气昂昂，马上每一个人都觉得，对，没有救世主，我们没有神仙皇帝，我们自己救自己，人定胜天，双手万能，对不对？听起来很过瘾的，每一个人都是热血沸腾，对不对？听起来这是真理。其实呢，这叫似是而非。现在主耶稣讲的道理呢，是似非而是，听起来很懦弱，很没有道理。舍己，这不是消极主义吗？否定你的自己，这不是毫无信心吗？毫无自信心吗？你应该要有自信心，要肯定你的自己。今天全世界都要告诉你，你要肯定你的自己。可是主耶稣就是讲，不对，你要否定你的自己。所以你就会发现基督徒今天在这个世界很难过日子， 老师告诉你这一套，啊，传道人告诉你刚刚好相反，你怎么办？你都发疯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叫做智慧的判断，你要能够判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到底主耶稣说的是真理呢，还是这个世界所说的是真理？这需要一个智慧的判断，你要去选择。主耶稣在这里说的，他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也告诉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哪一个人不知，你要知道人会保护自己救自己是天性，冷了你会穿衣服的，热了你会把衣服脱掉的，危险你就躲起来，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可是现在耶稣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耶稣在讲他自己，耶稣如果要救他自己，那我们呢就没救了吧，对吗？感谢主，耶稣不救他自己，他舍去他的自己，对不对？我们得救了，不但如此，耶稣从死里怎么样复活，他有一个更荣耀的基督。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这样做，父神就把他升为什么至高，赐他超乎万民上的名。所以你会发现，因为他的舍己，他反而救了自己。这句话是这样理解的，他舍弃了他的生命，他却救了他的自己，也救了我们。但是如果他照世人的逻辑的话，你还是救救你自己吧。因为不是那天很多人对耶稣说，你救救你自己，你救你自己我们就相信你。他耶稣已经挂在十字架上了，还要刺激他。我常常读那段话是很气，我说假使说我一定从十字架上跳下来打那个两个人嘴巴，再上去再挂脚，我都已经替你要死了，你还在那边用话语刺激我，这不是很气人的事情吗？就是感谢主，耶稣没下来，他就忍受人对他的侮辱顶撞，他没有救自己，看见没有？他没有救自己，他就否定了他的自己，好像没有听见一样。人羞辱他，顶撞他，刺激他，他怎么样？不动，因为这是父的旨意。我知道这个杯是我非喝不可的，我就不救自己。他不救自己，他就得到最大的荣耀，他反而得着了他的更荣耀的生命，更荣耀的生命。所以这一条路是耶稣第一个走给我们看的。如果我们不懂这句话，就好好想想耶稣就懂了。哦，原来生命的奥秘是这一回事，凡要救自己的，保护自己的，最后你还是灭亡。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怎么样，都要死的。你吃了再多维他命，再吃了再多的什么驴皮膏都没用，该走还是走了，该走还是走了。你吃了太多的补品想救自己，最后还是一口棺材等着你。所以世人实在很愚昧，可是没办法，看不穿的。现在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这里有一条活路，死而什么复活，这个是神的荣耀，神的智慧。世人认为这是愚笨，哪里有这么笨的人，但是我们只能说走着瞧。我们出来，你看我们信耶稣现在真是被人笑死。因为为什么呢？你看那些没有信耶稣天天去炒股票炒房地产都发了嘛，我们这些人好像天下最笨的人，对吧？我们姐妹还摔得骨头都折断了。我们很多遭遇很多事情都是好像比世界的人可怜多了。世界的人发达通顺，那诗篇里面第七十几篇，73篇，对，他说那些恶人吃得肥肥胖胖的，脑满肠肥啊，一切都顺利，也没什么，死了也没什么痛苦。我们这些要遵守耶和华律法的人好像什么倒霉事都临到了。他说我想起来就实系为难，他说想不通啊， 我们常常不是想不通吗？信耶稣好像很可怜呢、啊，又生病，又挨人骂，老爸老妈还说你这个人真没出息，丈夫也笑你，妻子也笑你，有没有？有吧？你想想看，这些事情好像没办法解释，你跟他讲也讲不通，他也不会理解，只说你这里有问题，你这里有问题，是吗？我们这里真有问题吗？不是，我们清醒得很，是他们叫瞎了眼了。如果神没有怜悯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懂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要知道耶稣所说的话到时候就要怎么样应验，所以我刚刚用这三个字叫走着瞧。到时候应验的时候，看谁在外面咬牙切齿，但是今天不要吭气，不要尝试救自己，你不需要解释，主耶稣从来没有跟世人解释他是怎么回事，人家看不懂奥秘，我们真是奥秘，基督徒是一个大的奥秘。耶稣就甚至说，人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命有什么益处？所以你会发现，在耶稣的眼中，一个人的性命就是他的灵魂，天平的这一边，在天平的另外一边摆上全世界的财富，哪个重？在耶稣的天平上啊，灵魂比全世界的财富还重，这是耶稣的天平。人的天平呢，不要说全世界的财富，这边摆你的灵魂，这边摆十万够不够？啊，够了，卖了，啊，十万就卖了。有的人说不，那多一点多少，100万就卖了，对吧？我一辈子想，一万、百万、千万，随便你讲嘛，你高兴多少你就加上去就走。我们几百块都把它卖了，这就是人的天平。但是神的天平完全不一样。耶稣说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在我的天平里头，你们的灵魂拿全世界来换，不换，不换。人就是有这个本事，如果有一个人比比尔盖茨还厉害，能够赚得全世界，他还没有赚得全世界，他如果有一个人能够赚得全世界把命赔上，这个人是笨人，因为你的灵魂比这个全世界的财富更宝贵，这是神的价值观，神的价值观。现在基督徒有没有这个价值观？我觉得不多，很多的基督徒也在卖，价码不同就是了，但是卖来卖去都是离不开一碗红豆汤。这碗红豆汤，有的人10块钱，有的人1000万，几亿，不管怎么样，对神来讲都是一碗红豆汤。所以价值的判断是这整个天国的奥秘。我们要知道神今天给我们的是最高的价值，他要我们走这条路来得到那个重价的珠子。那么耶稣是第一个走这条路的人，他告诉他门徒了，说我要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而且还要被杀，但是第三天复活，我就要登到什么宝座。今天我们到底相信哪一个话啊？这到底我们相信哪一段哪一个话是真实的？这就是一个判断的智慧。好，我想这就是这个第九章我们看见这个耶稣的启示给他的门徒啊，在他们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过程中，主把更高的启示给他们，然后主就说，在你们中间没有尝死味以前，必有人看见神的国。然后下面就发生了一个很稀奇的事，耶稣在12个人中间就挑了什么3个人，就上到一个极高的山上去。那个山我们知道是黑门山，就是最北的那个山。我刚刚讲的说，那2个湖得到的水都是从那个山上来的。跑到那个黑门山上去，最高的山， 主耶稣忽然间变了，变怎么变了？你看，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了，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在那里的两个人。两个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正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他语无伦次，或者说他自言自语。说这话的时候，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到云彩里就害怕，有声音从云彩里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止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这件事情是什么事？他们这个在这个黑门山上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东西啊？他们所看见的是什么？第一，看见了主，对不对？而且这位主不是平常看见的那位主，是面貌憔悴，没有加型美容，我们也不羡慕他。现在所看见的不一样了，是耶稣原来的原貌是什么？明亮如同日头，衣裳洁白放光，是完全不一样。他们平常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荣耀的主。不但见到主，同时又看见谁？摩西、以利亚。差多少年？这两个人差多少年？摩西距离耶稣有1500年，以利亚距离主耶稣大概600年到700年。所以这都是古人呢，对吧？好，现在他们看见的这个时刻，耶稣这个时候的面貌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在圣经来讲，什么时候这个面貌出现？当然在这一刻是他们看见，可是在耶稣的这个旧新约圣经里头，哪里记载的这个面貌？还有没有别的地方记载？启示录，对不对？启示录耶稣这个面貌出现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面貌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是耶稣在时间里还在永世里？在永世里，对吧？耶稣在永世里的时候就是这个原貌，在时间里他就把自己藏起来，藏成这个面貌憔悴，枯槁，我们也不尊重他，就是一个很平常，看起来不是很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把它隐藏了。可是在这一刻，耶稣不再隐藏他的自己。那请问这一刻是什么时间？这一刻有现在，有过去，有将来。看见没有？过去是代表谁？那两个人，一个是1500年前的，一个是600-700年前的，是古人，是过去。现在呢，就是彼得、雅各、约翰，这是现在。那个荣耀的基督呢，是在永世中的。所以你刚刚发现，现在、过去、现在、将来都在，这叫什么啊？永世。时间没有了吗？通通在一起了吗？这里叫做什么？神的国。现在他们在的这个场合是在地如什么？在天啊。哎呀，这是荣耀的一刻。所以这就应验刚刚耶稣讲的那句话，27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什么看见神的国。这三个人看见了，这三个人看见的是神的国在永世的里面，在天上是这个样子的。你会发现在这里啊，耶稣有没有说来来来，彼得，我给你们做一个介绍，这个是摩西啊，那个是以利亚，根本不要介绍，大家肚里都明白。今天我们看，哎呀，好久不见，名字记不住了。那一天啊，谁都知道你是谁，很稀奇啊。他们这些人彼此从来没见过面的，差了这么远，可是到时候都认识，都认识啊。耶稣把这个启示放在门徒的里面， 让他们知道我讲的不是乱讲，我讲的不是没有凭据，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什么实实在在。因为如果这些人没有亲眼看见，你要一个人去相信耶稣所说的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所以到后来他们写书信的时候，他们会说都是我们亲眼见过、亲手摸过、亲耳听见，他们是说活见证，因为这一些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奥秘，他们做这个奥秘的见证人。但是耶稣说过一句话啊，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有福了。我们如果相信，我们就有福，因为我们还没有看见，却相信存在。所以，你能够从这个第九章的里头，你能够看到主在这里启示这个国度，启示他的自己，然后启示到达这个荣耀的什么路？路。今天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三个启示。第一，你要真的知道耶稣到底是谁，大家都有自己的解释，那都不行的。你要知道耶稣是谁，你必须得到父的启示，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要有份于这个国的话呢，这个王的话呢，你要走一条什么王走的路。今天的基督教不愿意走这条路。今天我碰到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你问他信不信耶稣，当然信。你让他得救没有，当然得救的没有。哈利路亚，我们得救了。可是他们追求什么？恩赐、能力、成功。今天受欢迎的基督教就是能够给人能力、恩赐、成功。教堂盖得美轮美奂，牧师告诉你，你只要信我、信耶稣，汽车越来越漂亮，房子越豪华，银行的存款越来越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传道人说，基督徒啊，你要舍弃世界，跟随主，背十字架，每一个人脸都马上变很长，这个多难听啊，这个太难了，不愿意。所以你就会发现在基督徒中间就分两大类，一类愿意答应主的要求走这条路，就是耶稣走的路；另外一类呢，就是要得耶稣的荣耀，要得耶稣的能力，但是不愿意走这条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做这个选择，你愿意走哪一条路？今天基督徒的问题是道路的问题超过真理的问题。今天在真理上大家都好像问题不大，你讲到耶稣的赎罪，你讲到耶稣的神性，你讲到耶稣的受苦、耶稣的再来、耶稣的这个国度，这些所谓最基本的这些真理，大概基督徒问题不大，基本上能够同意，神学院教的也都是这些东西。可是所以我就说，真理的问题固然有，但是不是最严重的问题，生命也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因为信的人就有永生嘛，都有基督的生命嘛，所以生命也不是大问题。耶稣说，我说道路、真理、生命，这三件事情里面最难的是什么？道路。而且耶稣排在第几？第一。道路、真理、生命，第一件事情是等道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到神学院去学，你大概没有问题可以学到真理，除非你到新派神学院，那另外一回事。如果你到一个保守的神学院，你大概在真理上能够学到一些真理啊，生命你在信主那一天主已经把这个生命给你了，所以也没有问题。问题都是出在第一件事情上，道路的问题。到底有多少的基督徒知道 什么是我们的道路，什么是我们的道路。在这一段第九章我们来看的时候，耶稣是启示的很清楚，什么路？耶稣的路。耶稣是什么路？就是十字架的路。这条路好走不好走？不好走。不好在哪里？因为他是对付谁？你自己，我自己。所以这个难办，对付别人可以，怎么对付自己呢？你要爱你的自己啊！如果有弟兄每次都说你真好啊，又有爱心又有才华，又是你听得怎么样，很舒服，这个好哥们，对不对？我们都是喜欢人家来捧我们，来同意我们，来最好还高举我们。哎呀，不，我不敢当，我不敢当。其实你说刚刚好，刚刚好，刚刚好。这是人的天性，这个堕落的天性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主要告诉我们，我们的难题就是我。神这个学校里面要我们达到那个荣耀的境界的那个步骤里头，那个道路里头，就是对付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对付掉，你才能够进入荣耀。你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话，你定不了荣耀。好，你看，马上问题在后面。刚刚那个意象，那个意象里面你就看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的彼得老弟兄怎么样？自言自语，跑到那个荣耀的场合，他第一个就在睡觉，这已经够严重了吧？我常常觉得很稀奇，我们这些基督徒啊，一到属灵的这个很好的聚会里头，很多弟兄就在那边睡觉，好像睡得真香。我常常看完之后心里很好笑，我就把声音降低一点，不要让他打扰他清梦，睡着了。这就因为我们是属肉体，我们自然而然就是睡觉。我有一个弟兄说，哎，这实在应验经上所说的话，到我面前来就得安息。安息都安息了，哎呀，真是应验经上所说的话。然后呢，彼得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他醒了就要讲话了，他马上就要有意见了啊！他一醒马上就有意见，哎呀，这个地方真好啊！啊，来来来来来，啊，那两个人又要走了，别走，我们给一人搭一人搭一座棚。圣经马上写，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但如此，还有一位要讲话的，谁讲话？天父马上说话了，啊，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什么意思？在这里谁发言？我的儿子说话。彼得闭嘴，学听我的儿子说什么，注意听，小心听，照着去做。所以这个意象里面，你就一面曝光人的肉体多么没用，在这个国度的里头好是很好，可是还有很多要对付的事情。彼得啊，你还有一段路要走。同样，其他两个门徒也一样嘛，我们大家都在相同的肉体的里头，肉体的毛病都是一样的，话多自大，然后属灵的事情我们都在睡觉，都不能领悟，这就是肉体。所以神有这么好的东西要给我们，可是我们的肉体就成为这个的什么拦阻。神要祝福我们，我们是扶不起的什么阿斗啊，扶不起的阿斗啊。我实在看看我自己，真是一个扶不起的。主给我这么多的祝福，我到时候就是有一大堆的毛病，把神的祝福一样一样都变成什么坏事，好事到我手里就变成坏事。因为我的肉体使这一切都把它变质了。你看神祝福犹太人多么多，到时候犹太人就把神的祝福通通变成了传统遗文字句，死的东西，死的教条。所以你就知道人的肉体不能讨神的喜欢，而且是与神为仇敌，这都是主的话，都是圣经的话。但是我们多么爱我们的肉体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一个神的国度里头，天父就是一句话，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干嘛？听他，听，少说话，听主说。你如果能够听见主所说的，照着去行，那你是聪明人，你是聪明人。所以这个第九章非常非常重要，他把这个 侍奉神的这个真实的问题，通通把它很实际的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很高兴，哎呀，今天我们可以传道，可以医病，可以赶鬼。主耶稣说这个你们不用为这些事情高兴，要高兴的是你们要能够进入神的国，这个才是重要的事。能够赶鬼，能够医病，不是了不起的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刚刚讲到36节9章，现在呢我们看这一段的最后的几件事情，就是从37节一直到50节。这一段圣经有3件事情发生，37节到43节是讲到有一个孩子得到什么癫痫被鬼附他们找耶稣的门徒来赶鬼，可是耶稣的门徒没有办法把鬼赶出去，那么他们就把这个难题带到耶稣的面前，那么耶稣把这个鬼赶出去，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讲到在这个神的国里头他们最喜欢辩论的一个题目呢，就是46节，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说什么呢？谁将为大？这是人比人气死人的问题，对吧？我们都要比来比去，互相攀比中国人喜欢攀比，犹太人也一样喜欢，天下的人都一样，谁都要想谁要做大做大。所以呢12个门徒大家都常常辩论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到底在神的国里面谁大谁小，这个原则是什么？这是第二个题目。第三个题目呢，就是49节到50节，约翰呢说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他却不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就禁止他们他们随便用你的名来赶鬼，那么他又不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不对，我就把他禁止了。那么耶稣就说了一段话，所以就是这三件事情摆在这一段圣经的结束。那么刚刚我们看到是讲到神的启示，讲到最高，讲到耶稣是那基督，这个启示带到最高峰了。那么现在呢他们继续的传道实习，他们实习的过程当中就有难题，就有困难。那么第一个就是鬼赶不出去了第二个呢他们自己在那边比来比去谁是老大那么第三呢就是看到别人不在我们中间，居然他也在赶鬼，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别无分号，怎么今天还搞了一个分店在外头也不跟我们在一起，所以约翰很不高兴，就把禁止他，不准他这个赶鬼。所以这都是他们是传道的时候发生的故事那你就可以发现主耶稣就要教导他们一件一件事情应该怎么做。关于赶那个鬼赶不出去，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有的鬼他们赶得出去，有的鬼赶不出去呢？你就会发现耶稣就告诉他们，他们去问主说为什么你赶得出去我们赶不出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这类的鬼必须禁食才能把它赶出去。所以这是耶稣后来告诉他们的。在这里呢，路加福音呢没有解释可是在别的福音书就有解释，是因为这虽然就是在鬼的中间有大鬼跟小鬼，有一类的鬼呢你吩咐他就走了，有一类的鬼呢你得好好的禁食祷告才能够把这样的鬼赶出去。所以这是灵界的奥秘，我们不太摸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当然不知道在灵界里面还有这样的差别。的的确确在灵界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你如果去看但以理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什么波斯的魔君呢又有什么希腊的魔君呢，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所以每一个国家的上空都有一个灵，一个天使邪灵在那里控制，在管这些事情的。所以以色列上面有以色列的天使在保护的， 所以这是在灵界的奥秘。那你赶鬼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灵属灵的什么征战啊，这是打灵界的战争。那么有的战争容易打，有的战争呢就不容易打。不容易打的时候，你就得怎么样？要禁食，还要祷告，你才有办法得胜。那么这个禁食与祷告，我想就是告诉他的门徒，碰到比较难打的这个属灵的战争的时候，你需要有同心合意的祷告。你看主耶稣给教会的权柄，他是说什么？教会有一个通天的权柄，什么权柄呢？只要地上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奉我的名祈求，你们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就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的，我在天上就释放。有没有？这是马太福音啊，16章跟18章都讲到这件事情。所以你就发现，为什么主耶稣把这么大的一个权柄赐给教会，干嘛？绑谁放谁？绑神的仇敌，放谁？被仇敌捆绑的人的灵魂。因为这个国度要去打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你要得什么？人的灵魂，你要救人从撒旦的权下救出来。所以这个仗不是靠血气打啊，不是靠拳头谁大武器谁精明飞弹谁多打，这个战争完全不靠这个东西。这个战争靠什么？靠权柄，靠神给我们的属灵的权柄与属灵的能力来打的。那这个能力你就必须从哪里支取呢？从上面支取。所以你就会发现，神就给我们教会有一个权柄了。你们只要有两三个人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捆绑，我在天上就怎么样？捆绑。在地上同心合意的释放，我在天上就释放。也就是说，这里打一个叫游击战。这里只要有两三个基督精兵在一个攻击点上要打那个对头的时候，马上无线电打上来了，绑，天上就怎么样？绑，放，上面就放。这就是现代战争呢，现在这次打海湾战争就是这么打的，跟卫星通起来就打了，很打赢了其实2000年前主耶稣已经告诉教会打这个仗了，2000年前就已经透露天机，就这么打的，两三个人就可以打了。游击战，把这个神的仇敌绑起来，把他掳的这些人放出来了，救到神的国里面来，这就是要打的仗。那有的时候就需要禁食，这都是打仗的秘诀。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小的问题，这是人在那里为着自己的利益在那里斗啊。好，那么这个主耶稣就说了，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47节，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是什么？伟大。所以跟这个世界也是一个刚刚好相反的观念。这个世界是你官要做的什么越大越好，那么可是在这个国里面呢，你要做越小越好。世界的往上爬，这是世界的国，神的国呢往下走，谁能够做的最低最小，他就是这个国最大。所以主耶稣就下得最低，他下到哪里去了？从天上来到地上，在地上还做什么人？他不是做王，他是做什么？木匠的儿子。不但做木匠的儿子，后来还干嘛？做奴仆，取了奴仆的形象，最后还要怎么样？成为罪人，钉在十字架上，是被人不耻的人，挂在十字架上，被天咒诅，被人咒诅的人。就是说他成为怎么样？最小，这样就成为最大。所以在这个国里面不需要去争大，要争什么？小，你就有福了。这是第二个问题，权力斗争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 别人怎么在那里赶鬼了？他们不在我们中间，为什么他们可以奉主的名赶鬼啊？哎，主耶稣说的很有意思哦。他说，第五十节，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下面我们一起念，就是帮助你们的。不要患红眼症，我们常常太骄傲了。只有我们，耶稣祝福我们，看到人家耶稣也祝福，也可以让他奉主的名赶鬼，你就不服气，不行的。要心胸怎么样？宽广，心胸宽广，并不是说这个不分好歹。今天很多人心胸宽广到什么？闪电、三字全都收进来了。全世界，将来世界宗教会统一的，宽广到什么地步？佛教也可以，回教也可以，什么教都可以，天下一家，这个对不对？这个是大淫妇，大淫妇就是天下一家，不分彼此，错了。该跟我们合一的该合一，不该跟我们合一的，你千万不要把他拉进来。你不能说爱爱爱爱到没有原则，所以合一的基础是什么？是以弗所书四章所说的那七个一。第四节开始，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是七个一。离开这个七个一，不能合一。要合一，就在这七个一的基础上。那我不今天不是讲这个题目，所以我不去提它。但是既然讲到我们要心胸宽大，多宽就宽到这个程度，不可以超过这个程度。啊，主耶稣在这里就是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心胸，这是这一段圣经的最后的三个问题。主耶稣这样子来教导他的门徒，这就是这个福音书的第二大段。那下面呢，我们要从五十一节，就是讲到耶稣的侍奉，人子侍奉的第三个部分，就是耶稣最后的半年。耶稣最后的半年，他的侍奉跟前面那一段，我们刚刚讲的那一段是讲到加利利的，主要是加利利的侍奉。现在从下面五十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九章的二十七节，完完全全是讲到耶稣开始面向什么？耶路撒冷。我去查这个字耶路撒冷，在新约里面，我发现是这个词。在新约里面一共用了79次耶路撒冷这个词汇，马太福音只用2次，就是耶稣为耶路撒冷哭，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愿意像母鸡一样保护小鸡。那在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出现2次，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只出现1次，在路加福音呢就出现27次。同样的作者路加又写了第二本书，叫什么？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出现30次。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外邦人路加他很注重什么？耶路撒冷。他很注重耶路撒冷。所以路加福音有一个特色，他花了好多的篇幅，就是从现在9章51节开始一直到这本书的结束，他一直讲到耶稣跟耶路撒冷的关系，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只有四本福音书里面，只有路加是用这个角度，用这个笔法来讲到耶稣的执事跟耶路撒冷的关系，所以这是这本书的特色特点所在，特点所在。所以我把这一段啊，这一段是耶稣的最后半年的侍奉。分成三个阶段，就是第一个阶段是从这个九 九章五十一节到十三章二十一节，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从十三章的二十二节到十七章的十节，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从十七章的十一节到十九章的二十七节，这就构成耶稣最后半年他与耶路撒冷的关系。我为什么这样分段呢？因为每一段你去打开来看，